当然了，庄子这样讲也有他很弱很怂的地方。以惠子的头脑，他听到就会这样想，抓一个救生圈在水里面玩有什么了不起？就像当妈妈的都会说，你这样子跟朋友出去打电动，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？所以庄子这样讲其实并没有吵赢，因为惠子不会真的心服口服。但是庄子在这里表现出的一个意见是，拿着一个救生圈在水里面浮浮沉沉，度过一个单纯的愉快下午，这件事在很多人眼中是没有意义的。在很多人的价值顺位里，单纯的快乐，没有什么用途的快乐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庄子在这边也是小小声的在说，你看不到快乐的价值，所以才去追求快乐以外的所有东西啊。所以他说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人的心还是像蓬草一样，又狭窄又不通。而惠子就有点，这一仗没有折服庄子，改天再战的意思。于是下一段又来了。惠子谓庄子曰，吾有大树，人谓之初，其大本拥永而不终绳墨，其小之卷曲而不终规矩，立之徒降者不顾，君子之言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庄子曰，子独不见离生乎？卑身而伏以后傲者，东西跳梁不避高下，终于击辟死于罔谷，今夫离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而不能直数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策，逍遥乎紧握其甲，不邀金府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惠子的举例能力没有很高，又脑部发达，所以又是类似的例子。惠子说，我看到一棵大树，人间说叫出树，臭树，这是说庄子这个人臭脾气，大家都不想理他。这棵臭树，它的主干歪来歪去，骨一坨，凹一坨，切割木材本来要用粘木的绳子弹出一条直线，但这棵树歪得太厉害了，根本就没办法弹出一条绳木来。小的树枝也歪七扭八的，不重规矩，用尺都没法量。我们想要用你，可是你完全不能符合社会的需求规格。这种树长在大路边，所有的工匠都不会理它。今天你说的话，你说的那些思想，伟大是伟大，但没有任何社会面的价值。世界上的人当然还是到我家，而不到你家去送礼，你注定是要孤老终生吧。庄子就说，你难打不知道有用是多么可怕的事吗？比如说有一种东西叫离生，就是今天的猫咪，你说猫咪机灵，它也真机灵，跳来跳去的，有会飞的东西经过，它就小心翼翼趴在那边等着，然后啪的一下就扑上去。庄子说，惠子就是那只猫咪，绝不错过人生任何发达的机会。可是东西跳梁不必高下，就是因为你的跳跃技术好，不怕高，你很能往高处爬。可是周朝人还是吃猫咪的，动不动就掉进陷阱，被人抓的吃掉了。你知道猫咪是很手贱的，你如果把一个抽屉放开一条缝，它就会忍不住钻进去，连诱饵都不用放。庄子认为惠子这样，只要人家开一扇门，你就一定要钻进去，只要人家器重你，你就一定要去上班，你就是这种东西。庄子说，可是我就好像是牦牛，那种体型巨大的西藏牦牛，我在美国黄石公园看过，美国种的，真的是好大一坨啊。如果没看过大象，真会觉得那东西很大。这个牦牛的本来就是大，也没别的屁用。但是我的本身，我的人生厉害的方向就是我能打。你叫我去抓老鼠，对不起，牦牛不会抓老鼠，谢谢。意思是说，惠子你会当宰相，当高官，当社交花，对不起，我都不会，我不会抓老鼠，我牦牛吃草就饱了，不用追老鼠。惠子每次都被庄子说是吃老鼠长大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庄子问惠子，现在有一棵大树，大家都嫌它没有用，可是你为什么让这棵树待在一个爱不倒人的地方，让大家可以在它底下野餐啊，乘凉玩游戏啊，享受这棵树的美好。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一样东西没用，却也没有害到你，你为什么就要受不了，就容不得它？这里的惠子有点像是蒋介石的一句名言啊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。但想来事实也是这样，你如果真的练庄子，你周遭会有很多不练庄子的人， 就是会对你有意见，好像非把你灭了一样。人的不识念波，总会想把真相消灭的吧。这棵大树就因为它没有用，所以它没有被砍死。惠子的意见则是，你要在社会上立足，一定要有卖点，你要有能干的地方，不然死路一条。但是我这两年看到能干这两个字，其实都觉得庄子说，一个人介于有用与无用之间就好了。你有一个卖点，可以让你活下去，但其他地方就不用有卖点了。不然你身都拿来卖，就很辛苦。像卖点这种事，我过去课堂常常举例说，我从前上班公司的雅琪姐姐，她打报表比谁都快。我们老板有次就跟我说，雅琪啊，当年我是想扶植她也跑业务的，但是我有一次见她跟客人面对面跑，她吓得手足无措，我内心也只好默默贪心，雅琪终究不是这块料。于是雅琪就只能在公司打报表，可是她打报表太快了，没有人比得过她，没有她公司报表就堆积成山，所以公司不能没有他，老板也不会想开除他。他虽然打得很快，但他跟老板之间隔了一座书山，老板不会知道，其实他早就打完了。然后他开电脑，看网络小说什么的。他过的是优雅贵妇人的上班族人生。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，有用与无用之间，这是
LT
山木
JT
篇的说法。但是庄子又说，有用与无用之间其实也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一龙一蛇，用灵魂人的心，不要用肉体人的制约去限制你的行为。灵魂人做灵魂人的判断，活在万物的源头之中，这是
LT
山木
JT
篇的题解。我说能干这件事情，当然不是告诉你你要不能干。以我来讲，如果我中医的能力好的够我教书，而不要好到够我看诊，那就舒服了。因为看诊很容易会遇到病人辜负你的一番爱，生气在所难免。我一直觉得看诊的中医的人生很可怕，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能量交流的，我们帮人把个脉或者开个药，那个能量交流的密度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中医密度更高，下一针更是不得了，能量都被他吸走一些了。我的评估是这样子，你看人一诊如果够疗效的话，比一个妓女被嫖十次的能量污染跟交流还要多。可是你看一诊敢收北京最红的酒店小姐十倍的钱吗？你不敢，那你就只好收一般医生看着的钱，但是你做的是酒店最红的花魁被人嫖十的事情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好贱，我是廉价妓女？我们做中医的人自己会这样算账，在结构上你知道必然会受伤，所以要我下针我就说不会，或者助教会让助教差，你不能再更能干了。